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八章。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啊，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
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这个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说，这些以后我看见另有一位使者从天降下，有极大的权柄，并且这个地因为他的荣耀就被照亮啊，往上翻一下。我们看哈，实际上不光是第十八章、十七章以及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他都有提到关于大巴比伦淫妇的倾倒啊，也就是说启示录到后面的时候呢，他用了很长的 一部分来讲到这个大巴比伦淫妇的倾倒啊，大巴比伦淫妇的倾倒。然后往上第一节说啊，在这些异象之后啊，有前面已经有异象，有很多的地方异象也提到这个巴比伦的倾倒。然后到这里呢又有异象啊，说我看到一位天使从天降下，这位天使呢有权柄，且是极大的权柄，啊，有权柄，极大的权柄，要宣布巴比伦的倾倒，啊，在天上呢，神的使者奉神的命令，用极大的权柄宣告大巴比伦淫妇的倾倒，然后地上就怎么样，饥荒、瘟疫，啊，说他且被火烧尽，啊，这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情是由天上的来决定的。啊，然后呢，他的荣耀，因为他的这个荣耀啊，地呢就被照亮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大有能力的天使呢，在启示录第十章的时候出现过啊，从天降下啊，披着云彩，头有彩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然后声音呢像狮子吼叫啊，踏海踏地的天使。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当这一幕就是巴比伦淫妇的审判到来之前，整个世界是什么？黑暗的，是邪恶淫乱的，因为整个世界呢都被巴比伦淫妇啊，他的邪淫啊，都喝了他邪淫烈怒的酒，然后整个世界呢被他败坏了。然后到现在呢哈，他的审判来了，巴比伦淫妇的审判来了，而且是公义的审判，所以说地就被光所照亮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呢，就是光明要来到了啊，光明要来到了啊，就耶稣说的，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你们要昂头挺胸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第二节，然后他用强壮有力啊且极大的声音去呼喊啊，你看前面第十章是什么，像狮子一样的声音是吧，用强壮有力且极大的声音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你注意接下来，那倾倒就倾倒了吧，倾倒不就消失了吗？但在这里没这么说啊，他这里是这么说的，成了众魔鬼的住处，很多魔鬼哈，成了每一个邪灵或者污秽之灵的监狱，成了每一种污秽的鸟类的监狱，和每一个污秽且被憎恶的兽的监狱。这里用兽用监狱来形容，其实什么监狱，你要知道它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听哈。首先呢，这是一位大有权柄的光明的天使，他所带来的信息是光明的信息，当然对于圣徒是光明的信息，对于拜兽像和受印记的人，对于巴比伦淫妇那不是什么好信息啊，但是对于那些圣徒 啊，坚守信仰人是好的信息。这横行42个月，横行1260天啊，横行1载、2载、半载的这逼迫杀戮圣徒的大巴比伦大城又结束了，他的权势在一日之间结束啊，一日之间结束。之前呢，14章第8节也宣告过啊，使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啊。然后这里说，巴比伦他倾倒了，但是呢，他将成为魔鬼、邪灵和一切污秽可憎之物的住处，或是监狱啊。随着巴比伦倾倒，一个监狱诞生了啊，或者说随着巴比伦倾倒，监狱打开了。啊，要把这些东西关进去啊！首先呢，污秽的灵就是魔鬼和他的使者，在世界上引诱迷惑世人的邪灵，是不是？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假先知口中出来，他们是魔鬼的灵，是吧？到普天下去，使众王被聚集，在大日与全能者征战，啊，然后。污秽的鸟，污秽的兽，在摩西律法当中指的是什么？被魔鬼附身的恶人，是不是？被魔鬼附身的恶人。然后监狱，监狱呢，它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个是把不守本位、犯罪的天使锁在那里啊，还有一个用处，你要注意哈，不信之人死后暂时被关押的地方。在彼得前书3章，他借着这灵，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中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对不对？这个意象告诉我们，随着大巴比伦父的覆灭，随着这横行42个月敌基督势力的覆灭，魔鬼和属于他的人会被拘禁起来啊，会被拘禁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不光是关于这里的经文，也关于后面，也关于整个启示录的意象，大家要仔细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过哈，在每一个世代都会有着42个月。我们讲过启示录这些预言啊，它是多重应验，它从过去、现在、将来一直都有，先前有，现在没有，以后必有，对不对？受和受的过啊。每当啊那42个月到了的时候，就是打破圣民权力，圣民要被交付受和受的国中折磨1载、2载、半载的时候，魔鬼和他的使者就会从拘禁他的监牢里怎么样被打开放出来，你注意哈。然后他们就会被赋予权柄，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是不是？13章说的啊，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且有权柄被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方、各民、各方、各国，住在世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载的被杀之羔羊圣母的人都要拜他。这种事情在每个时代都有啊。然后呢，监狱也叫魔鬼的住处，也叫什么？无底坑。你看从启示录第9章是什么呀？无底坑钥匙打开了，是吧？魔鬼和他的人被放出来了。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放出来，在地上是什么？那地上属于他的人就邪灵附身，开始在地上开始折腾，对不对？啊，然后启示录第9章11节说什么？无底坑的使者做他的王嘛，那撒旦做他的王嘛，是吧？撒旦和撒旦的国度，兽和兽的国，大巴比伦淫妇啊。然后你看启示录11章，当他们得到国权之后，他们会与圣民征战并且得胜，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时候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体就倒在大城上，那城叫什么？按灵异叫索德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处啊。那城实际上是什么呢？各族、各方、各国啊，人都欢庆这件事情啊，欢庆圣徒被杀，欢庆教会遭难啊。然后你看第16章，这些鬼魔、这些污秽的灵要引诱那些说的污秽的鸟类、污秽的兽类聚集起来，在锁定的日期与全能者征战。启示录16章是吧，12节到14节， 三个邪灵，又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怎么征战？把那些污秽的鸟类，那些污秽的兽类，就是受兽印记的人，全都叫来，与全能者征战。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啊。然后呢，虽然他们会胜过圣徒，横行42个月，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全能者羔羊会胜过他们，他们会被彻底的失败。启示录19章，我会跟你说哈，说那位万王之王骑着白马，啊，带着天上的众军，天上的众军什么，穿着细麻衣又洁白，跟随他。然后前面17章说什么，与羔羊一起的是有忠心的，那不就是众圣徒吗？对不对？最终，全能者口中的话，消灭了世上的列国，他用他的道击杀列国，用两刃的剑击杀列国，用铁杖将他们打碎，是不是？启示录开始说什么？那遵守我命令又得胜到底的，我必赐给他权柄击杀列国，像摇将用铁杖一样将他打碎，就如同我从我父领受的命令，是不是？然后他们这些众军呀，这些世上的众民就被消灭了，飞鸟吃饱他们的肉。在这里为什么那么说？因为你仔细会看，启示录这意象，它不仅仅是在末日的时候，它从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在，当然到最后肯定还有，啊，直到耶稣再来。也就是说，随着大巴比伦淫妇的倾倒，这被聚集起来与全能者征战的世上的众王、列国、万民会被消灭。后面不说嘛，什么一夜之间饥荒啊、瘟疫啊，是吧？就临到了，且被火烧尽，他们的生命被结束。这些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下到阴间。就像彼得所说的，那洪水时代的人死了之后怎么样？被关在监狱。耶稣的灵停到曾到那个监狱传道，那不是传道，就告诉他你们完了，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呢，死后不是被死后怎么样，会被暂时拘禁，等候末日的审判。到末日的时候他们会再复活，复活之后怎么样，被丢进硫磺火湖啊。所以说你接下来看启示录19章这些意象，兽被擒拿啊，在兽面前兽行歧视的那些假先知啊，兽和假先知被活活的丢在硫磺火湖里，对吧？其余的被杀了啊，是不是？然后你看20章，到20章的时候，天使从天降下，拿着钥匙又把无底坑给关上了，是吧？然后撒旦、古蛇又被捆绑，说暂时封上，有一个数字叫1000年啊，这个数字1000年之后，暂时把它，以后必须暂时释放它。这些被魔鬼激动起来，世上的众王、列国的民，受兽印记、拜兽像的这些人。他死亡之后他怎么样呢？你看他就被关在监狱里等候大日审判，然后魔鬼会被擒拿捆在无底坑，怎么样？但是魔鬼在锁定的日期到了的时候会再被放出来，再迷惑世上的列国啊，使他们在锁定的日子与全能者征战。所以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些事是在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发生的，你仔细去看你就知道。这些事在但以理的预言当中有，也应验了，到现在正在预备，到将来还会应验，到末日还会应验。所以说你看启示录第2章，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释放，然后又迷惑地上的列国，是吧？然后列国与征战，最后怎么样？被浇灭了。到结束的时候，圣经才说，那迷惑他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赐所教，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在世界上，你要知道，魔鬼一直都在，但是人却不断的死去。魔鬼一直都在，魔鬼借着世界上那些被他迷惑的人去作恶，啊，去抵挡圣灵，抵挡上帝。但是到每一个时代，他们横行的时代结束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们全杀了，然后那人就被关在监狱里，魔鬼也被关起来，那人是不会被放出来，魔鬼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会再被放出来。所以说你看，你去看圣经，你看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这样，每当到一段时间的时候，魔鬼开个盖被放出来了，然后地上的列国就开始横行42个，到最后被消灭，
然后那人死了，魔鬼被关起来，到时候到的时候再放出来，直到末日的时候会被一起消灭。所以说呢，终有一日魔鬼也会被丢进硫磺火湖，与兽和假先知与那些不信的人一同受刑罚。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意象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当成跨时代的，它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有效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每一个时代，那管辖世上的众王，大巴比伦城被倾覆的时候，就是魔鬼和他的使者要被捉拿捆绑扔进无底坑的时候，也是那些不信不悔改的人要被结束性命，下到阴间，下到为他们预备的监牢，等候大日审判的时候。每当到这个时候啊，这大城倾倒的时候，魔鬼要被擒拿，魔鬼的作为会被限制。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魔鬼他一直有作为。那改革动员那时候我们在上改革动员，他说魔鬼在世界上彻底被捆绑，他不能作为，那胡说八道。魔鬼在世界上一直有作为，你能感觉到魔鬼是有作为的在世界上，但是魔鬼的作为在世界上是被限制的，你要知道吧啊。魔鬼很多时候他的作为被限制到一个程度，就是不能制服多国多方，不能折磨圣民，不能迷惑列国与全能者征战。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每个时代全是大逼迫，他总会有一段时间这个逼迫特别厉害。某一段时间逼迫特别厉害的时候，就是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被赋予的权利能够横行42个月，对不对？然后迷惑列国与全能者征战，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时期嘛。你看单以理书第七章，那时我看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声音被杀，身体毁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柄被夺去，但生命却存留，直到锁定的日期和时候，对吧？那兽和兽的国，每个时代兴起的极基督的国度和势力都会被彻底消灭，然后怎么样？那还没兴起来的势力，那魔鬼他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会被存起来，直到日期啊。启示录也说嘛，五位已经倾倒了，另外一位还没倾倒，另外一位还要再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用这个的时候，你明白这个意象的道理的时候，你就能够看懂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你就明白上帝在过去现在将来在世界上他怎么管理这个世界，他在什么时候去开这个阀门啊，他在什么时候啊把魔鬼放出来，什么时候再把它锁进去啊。你要知道这就是启示录和圣经以及旧约圣经旧约预言它完全统一的地方啊。所以说魔鬼所迷惑的列国，就是拜兽像兽印记的人，将会被毁灭，结局是硫磺火湖，但魔鬼在末日之前不会被丢进硫磺火湖，而是暂时失去权柄，暂时失去迷惑掌控列国的权柄，等到时候到了会被放出来，再次迷惑列国，锁定的日期就是末日，到最终那一天的时候他会被彻底扔进硫磺火湖，就是之前灭亡的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魔鬼的结局最终跟恶人的结局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我讲这段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要记住啊。第三节，因为通过他淫乱暴怒的酒，每一个国都被倾倒了，且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且地上的商人通过他奢华的能力就变得富有啊。耶利米书第51章嘛，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这个启示录17章，这个大巴比伦淫妇用他的邪淫和污秽淫乱了万国啊，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然后他所代表的什么金子银子宝石奢华，是不是？对不对？然后就是逼迫杀害圣徒啊。他除了淫乱，除了恐怖用权势压制，再一个就是什么，用财富吸引人嘛啊，宣扬那种高档的生活，对不对？后边说
地上的商客就是地上的尊贵人，地上有权有势的人，是吧？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接触人，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你想要得利益，想要做买卖挣大钱，你就必须拜寿像，受受印记，你必须认同这些什么共产主义啊、白族啊、董明贵这些亵渎基督的这些淫乱的可憎之事，你必须执行他们的价值观，对不对？他们抵挡基督，逼迫教会，杀害圣徒，你必须在这个事情做妥协，然后你受上受印，盖上章，你成了他们这666这数目当中的一份子，然后你才能做买卖吗？这为什么灭亡啊？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可憎的，他就想过上奢华的生活，对不对？他想让自己奢华啊！今天所有宣扬奢华生活的、追求高档生活的，你看到没有？他身上都有兽的印记了，是不是？我要过上奢华的生活，我要让我的生活非常精致，哎呀，这种的是吧？我在世上多挣钱，荣耀神啊！其实就过自己过奢华生活嘛。我祷告上帝啊，我是蒙神所爱的，你看我过的生活多高档，高档的教育，高档的生活，高档的装修啊，名车名房，高好房，高档的教育，不是什么。所以在这个世上，所有贪财之人，他都具备八本人受印的特征。想发财就要行淫，想发财就要犯罪，想过这种金银宝石高档生活，一定要盖上印章，盖上受印啊！所以这人最后灭亡，活该啊！因为自己都提前选好了啊。第四节，我又听见另有声音从天上说：“你们要出来，我的民啊，离开他，免得参与他的罪恶，免得受他的灾殃。”啊，看看旧约的相关经文，不要说旧约那个巴比伦跟新约巴比伦没有关系哈、啊。一起来念：“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奔逃，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不要自洁，与巴比伦人同住的人呐、啊，应当逃脱。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浆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于苍穹。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
你们想一个问题啊，先知耶利米说想过要医治巴比伦，想过要把他的这个邪恶淫乱治好。今天很多人说咱能不能啊，通过宣扬基督教文化啊，改良社会公益啊，改良社会制度，可能吧？你想治好它是治不好的，你想让这些贪财的人悔改是不可能的，你想让他放弃行淫，放弃追求这种奢华高档生活是不可能的。你说别盖受印了，悔改吧，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巴比伦从过去现在将来一直都有，从尼禄那时候有，从丹尼的预言当中有，在今天有，到耶稣再来还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要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神的民为什么要从巴比伦大城出来？什么叫与他一同有罪？什么叫受他所受的灾殃？巴比伦应付受什么灾殃啊？看结论是16章哈，第七晚到来的时候，有宝座的声音说成了，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来没有人受这样大的厉害的。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城墙倒塌。大城和列国指谁呀？大巴比伦淫妇和驮着他那些兽，地上列国啊，神就想起巴比伦的巴比伦要把那城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啊。然后启示录19章嘛，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启示录14章，肉人拜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印记。一起念，
这人也必喝神大陆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诡秘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官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什么叫神的名要避免受这淫妇的灾？这淫妇受啥灾？这淫妇受硫磺火苦。你不从巴比伦这些罪恶当中离开，你也要下地狱受硫磺火苦。另外一个哈，从巴比伦大城出来，离开大淫妇，他不是让你移民，你要明白哈。在这里，我不是反对移民，也不是支持移民，而是说你千万别像某些那些政治机构和那些混账东西一样，他说移民脱脂就是出埃及，千万不要听这些东西。你移民就移民，你别和他跟信仰挂钩，这跟信仰没关系啊。这里的离开那城不是从世俗意义上脱离，因为你从东方走到西方，你照样躲不过巴比伦。甚至说那淫妇所遭的重视是什么？多国多民多方啊，对吧？是世上的列国。他让你从那城出来，指的是你不要拜兽像兽兽印记，你不要在他的罪恶偶像上有份啊，对吧？你在东方有共产主义，你到中东有伊斯兰教，你到西方白左多黑名贵女权 LGBT， 你到哪里都一样啊。他的刑罚就是硫磺火湖的刑罚。在你要注意，那些不信福音不从邪恶淫乱的时代悔改的人，都要受大巴比伦淫妇的刑罚。什么叫受受印记？一七年
在他额上有名写的说，奥秘在大巴比伦身上的衣服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所以说世上一切不信福音的外邦人，一切不肯从罪恶中悔改的外邦人或者基督徒，都是大巴比伦淫妇的孩子，都要永远灭亡啊！从那城出来不是让你移民，不盖兽印不是让你不打疫苗不喝某种饮料，而是让你别作恶犯罪啊。第五节，因他的罪恶直达到天上，神就想起他的不义。什么叫直达天上？用旧约创世纪的话，索多玛俄摩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就指的是罪恶已经满盈了啊！神不再忍耐，指的是42个月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已经横行的够多了，不要吃手。也就是说到这时候，世上的列国拜兽像兽兽印记之人已经罪恶满盈，他们对神的亵渎，对教会的逼迫，对圣民的杀戮已经到了极致，所以审判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神会允许他横行42个月，但不会永远允许他横行。即便耶稣没有来，在每个时代他们横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帝就会终结了。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18章的第6节到第10节。
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所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他们的口是永远的站着说，爱在爱在巴比伦大神坚固的城呐、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要来了。
我们看这个第6节到第10节，第六节，你们要报应他，如同他报应别人，依照他所行的行为乘以双倍，用那杯就是他所调制的，你们要双倍调制给他。那这里呢，天使宣告命令，谁去执行呢？那么在地上 K 肯定有办法执行啊，有办法执行。这里呢，这些审判呢，首先是按着律法当中的原则，就是耶稣所讲的，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对不对？你去害人作恶，你伤害人，伤害教会，伤害弟兄姊妹，那么就有别人起来照着你所做的还给你啊。哈该说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这里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他下体的诱惑，对不对？这不讲的就是巴比伦吗？啊，哈巴谷说，哈巴谷说关于巴比伦覆，不是哈该说，哈巴谷说，哈巴谷说关于巴比伦覆灭的预言，看到没有？很早之后就有，在巴比伦还没有把以色列掳走的时候就有了，是吧？因为这末世有一定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尔廷斯高自大，心不正直，为异人以信得生，是吧？一起来念。
加尔廷因酒鬼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腹的空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累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担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奴仆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事情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时候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献城，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
好，你看，接在下面，对不对？这哈该说都有啊，大家回去读过，我们就不再去读了啊。哈该说第二章，这些都有，是吧？啊，哈巴谷说。然后呢，关于巴比伦和列国哈，耶利米书第51章，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巴比伦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用来惩罚万国。但最后呢，巴比伦也要喝上帝列怒的杯，巴比伦也要被惩罚。耶利米书第25章哈，是不是？一起来念。
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家里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着非愤怒的酒，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
所以说你看这里哈，就是这样，上帝用巴比伦惩罚列国，最后再惩罚巴比伦啊。耶利米书25章嘛，犹大喝啊，法老喝啊，以东摩亚都喝啊，北方周王天下万国喝完了，是啥喝？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啊，世上周王喝了，巴比伦王也要喝啊。然后说耶利米书25章说怎么样，喝醉之后他不再会起来，对吧？被交付刀剑，在审判的日子呢，在报应的日子，耶华踹全能神列怒的酒杖，地与地上的万国征战，审判万民，将恶人彻底灭绝，是吧？万军之耶华如此说，一起念。
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必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和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
对啊，后边群众说什么，飞鸟吃饱他们的肉，对吧？日光剩下没有心事嘛。第7章，他曾使他自己的荣耀和奢华有多么的大，你们就要加给他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还有哀痛，因他在心里说：我坐着为皇后，不是寡妇，我绝不会经历那些哀痛。因为这个，就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啊，在一天里边，他的灾难将要临到，死亡、哀痛和饥荒，他在火中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来念一下以赛亚书47章。
你自己说：我必永远祖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
你
这封号验到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是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之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寡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所以说我们讲过啊，我们这回讲过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预言都是有关系的。尼禄的巴比伦，旧约那个巴比伦，还有新约的大巴比伦音符，也就是说圣经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有用的，因为圣经是给教会的启示。你不能说这些预言失效了过去了，或者说这些预言到耶稣再来之前才有跟没关系，那不是的，每个时代都有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主要是说上帝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啊，重新再来。所以说这里呢，大巴比伦音符自夸世上的这些掌权者，这些敌基督的人自夸啊，他们觉得自己永远长胜，但是忽然之间他的审判和灭绝忽然临到，对不对？大巴比伦音符遭到覆灭，在地上就是他所管辖的多国多民多方的人遭到灭绝，就是拜兽像兽兽印记的国和兽民所遭遇的，他们要遭受死亡悲痛饥荒且被火烧尽，因为主神大有能力啊。第九节，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啊，地上众王为他哭泣哀嚎。大淫妇的悲痛，印象当中是个女的，现实当中是什么？与他行淫的世上的众王，支持他邪恶淫乱的众王，世上有势力之人的哀痛，拜兽像兽兽印记世上众民的哀痛啊，每个时代都会啊。那些与他行淫的生活奢华的，当他们看到他烧他的烟的时候，就远远的站着，因惧怕他的痛苦，说：“有祸了，有祸了！这大城啊，这大有能力的，注意哈，这大有能力的巴比伦城啊，一夜之间你的审判就临到了。”你看哈，十八章说什么？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世上众王认为巴比伦大有能力，实际上主神大有能力。他们说，谁能比这数呢？啊，谁能比他呢？嗯，上帝是最大。所以注意哈，在异象当中呢，是一个女人被审判，实际上在地上呢，是万国万民被审判，是奉行着巴比伦淫妇邪恶的意识形态，逼迫教会杀害圣徒的世上的众民要被审判和灭绝。你要注意异象跟现实之间的关系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的十八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油酒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呐，你所摘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看看这些货物借着他发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运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踩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还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好，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九节哈。十一节，那些地上的商人，这个商人的原文是，不是说做小生意，是说批发商啊，是跟这个那些。就今天咱说句俗话，就是跟那些小门头啊，那些小门就是那些就是没有挣多少钱的那个是有区别的，是发大财的啊，做大生意的，要不然能过上奢华生活吗？说世上的商人呢都哀痛哭泣起哀痛，为了他，这个跟前面众王一样， 纣王就是让掌权者，商人是什么？有钱有势之人，都是通过兽印发财的，都通过邪恶淫乱，都通过邪恶的意识形态发财的嘛，啊，都是通过什么政治正确、爱党爱国、这些东西发财的，对吧？你们科尚是世上的尊贵人呢，为什么挨痛呢？因为他们那些货物不会有任何人买。货物十二节就是货物，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制作的紫色布料，丝绸制品，深红色的制品，这是意象。在现实当中呢，不一定是这些东西，但是是有价值的东西啊。因为每个时代呢，对奢华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但终归都是高档生活啊。大帮助淫妇呢，你看起入十七章哈，用华美的服饰和珍贵的财宝石装饰自己，是吧？穿紫色和朱红色衣服，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啊。十八十四节，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这叫什么？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啊啊，在你们中间被毁灭，不绝不能再见了。贪爱这些，贪爱这些的都是他的一部分，和各样的香木、各样的象牙器皿、各样极珍贵的木材的器皿、铜铁大理石，啊，十三节。肉桂、辛辣香料、香香膏、乳香、酒、橄榄油、细麦、谷类、细面、谷类、牛、羊、马，后边说什么？四轮的马车，注意哈。人的身体和人的生命，注意这个哈。你往后看，甚至说圣徒的血在里边被流了，然后人的血在里边有，因为他贩卖的东西里边有什么？有人的身体。有用人的生命流人血得的财富，就像今天世上一样，贩卖人口，器官买卖，说啊，把那人锁起来是吧？当奴隶，当性奴隶，还有嘎窑子，对吧？这不今天都是在干这些东西，是吧？圣徒的血和世上。人的血在里边都在这大城在这世上列国当中都看到了，这些罪恶充斥啊。而且你看他所要的这些，这原本是律法规定以色列人献给神的供物，是用在神的会幕当中圣殿当中，但是巴比伦淫妇用它来荣耀自己。也要说大巴比伦淫妇和世上列国它实际上是有宗教性质，对不对？他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且把人当归给神的荣耀归给他自己。其实但是礼书第十一章嘛，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帮助他，对不对？非要普世的人去爱他，去敬拜他，像宗教一样用生命和鲜血去守候他，对不对？十四节，且你生命所渴望的，就你的欲望啊、私欲的果子已经离开你，一切奢侈和闪耀的事物已经从你那里被毁灭了，他们绝不能再找到他们。这些商人通过他发了财，前面说了嘛，不受受益不能做买卖嘛。这些客商就是靠着拜偶像、受印记、奉行世界上什么政治正确啊，是吧？爱党爱国、啊、这些东西，然后发财了，参与这大城的罪恶，参与这体制的罪恶，参与这政治正确的罪恶，然后发财才过上奢华的生活嘛，才过上精致的生活。如果有人为了利益拒绝离开巴比伦，拒绝脱离大淫妇的所奉行的亵渎、淫乱邪恶逼迫教会杀害圣徒的罪恶，他就要在审判之日跟大白伟的轮淫妇一样，因为你参与了，对吧？因为你参与了。说这些客商远远的站着，因为怕他的痛苦，他们哀痛且哭泣，说有祸了，有祸了，巴比伦大城啊， 那穿着细麻布、紫色、朱红色衣服的，且装且用金子、宝石啊、珍珠装饰的，跟启示录十七章啊这个女人穿的这个服饰装饰的一样吧。十七节，因为一时之间如此多的财富就被废弃了啊。十八章说了，一夜之间嘛，他的灾殃一起来到，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砸了。所以一线的船长和船上的旅客，还有众水手以及那些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他们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有什么能比这大城呢，是吧？启示录十三章，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啊这兽啊，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征战呢？从创世以来，所有没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啊，看到这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啊。有的人一辈子都稀奇大巴比伦淫妇，有的人一辈子都渴慕这个财富啊，他不在乎能不能得救，他在乎我能不能发财，能不能过上高档精致的生活。说他们他们把尘土丢在头上，哭泣且悲伤的喊着，又活了又活了，这大城啊，就是拥有船，通过它变得富有的，在海里边通过它的财富富有的，因为一夜之间就被废弃了。你注意哈，在这个意象当中，世上的众王，世上的商客，他们都在披麻蒙灰，但他们披麻蒙灰不是为了认罪悔改，他们披麻蒙灰是因为没钱了啊，这人不是要认罪悔改，而是因为自己利益受了损失啊。所以说这个披麻蒙灰原本是认罪悔改的举动，这拜兽像受印记的人也披麻蒙灰啊，他们披麻蒙灰不是为了悔改，是因为没钱了，是吧？没钱了。船上船长、旅客，所有以航海为业的，都跟这个巴比伦的财货生意有关嘛？你看启示录第八章，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也坏了三分之一，对吧？这个就类这个意象类似于古时的推罗西顿，古时以经商换货为生意的这个推罗西顿嘛？你看已经结束二十七章，论到推罗的预言，跟这个论到大巴比伦风的负面是一样的，对不对？已经结束二十七章嘛？你去读一下。在古时呢，列国因推罗发财，在启示录当中呢，列国因巴比伦淫妇发财嘛，对吧？他使人因你多有各类财物，就是做你的商客，拿铁、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扪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陀迦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与你交易，你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之内，又有华丽的衣服包在华丽衣服装在香柏木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设的船只连接城邦帮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一结束二十七章，讲到推罗灭亡的日子，跟大巴比伦淫妇倾倒的意象一样，看到没有？一结束二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六节，对不对？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一切人民都要沉下去了，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甚恐慌且面带愁容，各国民中的商客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二十节的二十四节。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奏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 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们的客栈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就是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第二十节，要因他欢喜，
你别学这人。
哎，他经济退缩了啊，荣华没有了，不，你要因这个事而欢喜。也就是说，当这个事发生，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真正得救的人会把这当成好日子，那不得救的人才不会这么想啊。说天呐，和天和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因为神已经审判了，就是你们的冤屈啊，在他身上审判了啊，为你们裁决了，为义受逼迫，为耶稣和他的真道被杀殉道的众圣徒，得救的人要欢喜啊，得救的人要欢喜嘛。这个世界和这个住在这个世界的人，他这么只在乎利益，他不在乎上帝的愤怒，他不在乎他们曾经加给圣徒的痛苦。属天的人得救的时候，要因神的公义而欢喜，要和基督的心同心，不要为世上的国覆灭而哀哭啊，我的国灭亡了，我的旧国灭亡了啊，我的什么什么灭亡了。不要为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倒台，为社会经济啊，为这个世界的灾殃而感到哀伤，因为他们受兽像、受兽印记、逼迫教会、杀害圣徒，且在里边得利，他们不值得同情。这些人灭亡是咎由自取啊！因为传福音传这么久，他不信，他也不悔改，那么这不得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背这个锅呢？是你自找。给你机会太多了，你从来不悔改，你灭亡是你自己活该，你自找啊。二十一点，且有一位大有能力的石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然后扔在海里，说这巴比伦大城就要像这样被猛烈的抛掷下去，且不能再被发现啊。这个审判呢，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啊，彻底毁灭，跟启示录第十一章一样啊，大能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有彩虹，脸像热头，两脚像火柱，是吧？说不再有时日了，是吧？我们念一下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的预言。
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话。”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解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便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到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那时候以南国还没有彻底被毁灭，上帝就宣告了巴比伦的毁灭。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就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啊，大家去读，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过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灭亡，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难澎湃。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坏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的所劳碌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
好，看了吗？巴比伦全然倾倒， 众民所劳虑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虑的必破焚烧，是吧？这么大的财富就没有了啊。
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因为你读的话到此为止。
你注意这句话，巴比伦永远荒凉，连人带城都被剪除，而且耶利米书最后的时候说什么？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先知耶利米在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只有第四年的时候就预言巴比伦的覆灭。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这先前有现在没有以后必有的兽和兽的国，还未兴起以前就被启示预言他要毁灭臣民。而且耶利米的预言到巴比伦覆灭为止，你注意哈。其中呢，关于末后的预言，到大巴比伦淫妇，地上的众王与神征战被彻底毁灭为止，它都是一样的啊。22节，并且弹琴的、奏乐的、吹笛的、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对不会被听见。弹琴的哈，你看启示录14章，在天上的144000人，好像众水的声音，好像弹琴的声音，是不是？啊，唱新歌，音乐的声音，吹笛的声音。父赐福音说：“我们向你吹笛，是吧？”然后吹号的声音，其实指的是在旧约当中在圣殿侍奉的歌唱、弹琴、吹号的祭司，看到没有？是不是？在今天呢，指教会当中负责教导的，啊，传讲真道的。说每一个巧工的工匠在那里绝会不会被发现。这里呢，指的是设计师工匠，就是旧约当中被圣灵充满，有恩赐在圣所中制造器皿的，是吧？犹大支派的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利，说你提他，赐给他恩赐制作一切的巧工，是吧？在今天指的是被神拣选、被神设立、被圣灵充满，有恩赐在教会当中从事教会侍奉，啊。磨石的声音在那里绝不会被听见。磨石指的是以色列人制作饼和食物，啊，看民数记15章，啊，把出熟麦子磨完之后，奉到神的殿，是吧？磨的面举祭，也关联献祭，啊，这指的是教会的侍奉，把人带进教会献给神，使人得救的福音和侍奉。23节，且灯光在那里绝不会发光照耀，新郎和新娘的声音也在那里绝不会被听见，啊。耶稣呢是真光，福音的真光不会照进邪恶巴比伦，因为他没得救机会的，啊。新郎是基督，新娘是教会，不会再有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不会再有教会在他们当中传福音。这些拜兽像、受兽印记的人将与福音和永生永远隔绝，永远隔绝。而且你注意哈，这里的这段咒诅呢，实际上在耶利米书25章，是本来是神对作恶的以色列人宣告的咒诅。一起来念一下。
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吹锣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地，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到没有哈？说这些声音止息啊，说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我们当中不会被听的，原本是对以色列人的咒诅，但是这里却成了对大巴比伦、对普世之人的咒诅。也要说咒诅呢，从来都是先从以色列开始，从神的民开始，从作恶的基督开始，然后延伸到万国万邦，啊。神一直来做事的顺序是什么？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外人，先审判教会里的人，然后审判外邦人，大巴比伦淫妇、受和受的国，对不对？因为你是25章嘛，拿耶和华的杯给列国去喝，犹大、耶路撒冷先喝，是吧？法老喝，然后剩下的诸族最后什么？巴比伦喝，对不对？我既从成为我名下的城为首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不能尽免，因为我命刀剑临在世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这审判既从这有知水的支子行，那不信的人又受何等的惩罚，对不对？因为你的商人是地上的，原文是大人物， 并且通过你的邪术，一切外邦人，原来是外邦人都被迷惑了。大巴比伦淫妇操控世上的众王、臣宰、富户，一切有权势的真人都站他的台，是吧？地上君王与他行淫嘛，这列国的商人啊、大人物因为他的兽和兽像发了财，这些君王、商人是世上的列国啊，世上的众民，他们是为首的。大巴比伦的淫妇，他邪恶的东西，他们都遵守且传扬，啊。24节，且在他里面的血，就是众先知和众圣徒的，都被找到了，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就也找到了，啊，有先知和圣徒的，以及一切流人血的罪，在里面都找到了，啊，这就是说毁灭他的原因。你看过去索多玛被毁灭也是个原因，对吧？这兽和兽的国，巴比伦淫妇，一切兽兽印记的人，他们杀害圣徒流人血。在撒利亚书说什么呢？惩罚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啊，看哪，我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在彼得前书5章，彼得称邪恶淫乱的时代是巴比伦，在巴比伦同盟拣选的教会。这里你注意哈，这里说众先知和众圣徒的血，还有一切的血，在他里面都看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什么？说这文士法利赛，你们这蛇类毒蛇之种啊，我曾差遣的这些先知圣徒，你们都把他杀害了，是吧？也就是说，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所有杀害圣徒的，不管他是外邦人还是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人，他都要受大巴比伦淫妇所受的刑罚。谁干了这些事情，谁就是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也就意味着，所有逼迫教会杀害圣徒的，无论他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还是基督徒，他都会被看作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会被当作大淫妇，一同被宣判有罪，一同被丢在硫磺河。世上所有流人血的啊，害人的，必被审判致死。因为从创世纪9章开始一起念，
唯独肉带的血，那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有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们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所以说，不光是不能流圣徒的血，这是第一重要。另外呢，世上那些为了钱财为了利益害人的，我们不要为那些恶行站台。什么革命啊，打砸抢啊，黑命贵啊，打土豪分土地啊，包括那恐怖分子的杀害，就是说突然临到那些人，把人都杀掉的啊，炫耀自己武力的，不要与这些人站台啊。你站台你就跟他一样啊。所以说呢，你要注意，大巴比伦淫妇不是指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不是单指，而是包含多国多民多方。你所看见那淫妇所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在这个大巴比伦淫妇里边，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种族，有中国人、美国人，也有犹太人，有白人、黑人，也有黄人。总归来说，只要跟这个对上号，他就是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就是拜兽像、兽印记的人。他里边有贫的、富的、自主的、为奴的，都受了印记。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啊，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些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因为他们被审判的时候到了。啊，谁做了这些事，谁就是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谁就是拜兽像、兽印记之人，因为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看到了。啊，耶稣称那些流圣徒血的犹太人是魔鬼之子。啊，是魔鬼之子。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